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能够继续在真道分解里和你一起学习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啊，我们看见神透过先知在传达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神的爱，神是多么爱他的百姓。在他的百姓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以温柔的话语来爱他们，来安慰他们。上一次我们谈到神对他们说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的时候，在他们最穷乏最绝望的时候，神应许他们将要归回，并且重新得到复兴，而且他还要赐他们丰足。上回我们提过31章里神讲过和他和子民的这种三重关系，神和子民，父与子，牧人与羊。从这些亲密的关系里面呢，我们感受到神对他子民的那份关切。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神是怎么样安慰鼓励他的百姓。这次我们要探讨的经文是在31章的15节，31章15节到30节。我们的主题是哀哭、复兴和栽植。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书31章15到30节呢，可以分三个部分，分别是31章的15到22节讲到拉结的悲哀和他儿女的归回，31章23到26节神应许将来的福乐复兴，还有31章的27到30节神建立栽植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好，以下呢，我们就来逐一的讲解。31章15节到17节是一个想象的预言，国家当下的悲哀和将来的盼望呢，就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耶利米书31章15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为什么耶利米突然提到拉玛、拉结呢？这有什么含义呢？原来拉玛是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大约8公里的山地。那么这里呢，是以色列和犹大交界的边境，拉结的坟墓就距离这个地方不远了。拉结是雅各的妻子，约瑟和便雅悯的母亲，所以拉结是约瑟支派的祖母，也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的祖母。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侵略，南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掳掠。耶路撒冷沦陷以后呢，耶利米是在拉玛被释放的， 所以他可能触景生情啊，想象拉结在坟墓中为他流落异乡的儿子约瑟便雅敏哀哭，并且预先为他的子孙在几百年以后受亚述巴比伦迫害而哭泣。那么在新约马太也曾经引用这里的话，作为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在伯利恒屠杀婴孩这个悲剧的一个预表。这里耶利米说听见拉结嚎啕大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被掳之后不复存在，这是先知的一个哀痛，因为同为兄弟之派都受了被掳分离的一个痛苦，北方的约瑟，南方的便雅敏，以色列在北在南都难逃被掳掠的命运。然而接下来31章16节到17节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神是怎么样安慰悲痛的拉结，保证他的儿女必归回，给沦亡的以色列呢也提供了将来的一个指望。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神应许拉结说他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这就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前途。这可能指到北方的复兴，如果指到南方也可算预言南方的复兴，或者两方面的复兴。事实上在约西亚王时期的宗教改革呢，北方境界已经延伸到南方，而南方日后又必从巴比伦之地归回，拓展与复兴。之后的31章18到22节分别是以法莲和神的一段对话，当中18、19节记的是以法莲的悔改，20到22节所记的是神的慈爱。31章18、19节这么说，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之前我们说过的以法莲呢，是以色列的代表，这里记的是以法莲真诚悔改的话。这些语句呢，是以牛犊为例，就让我们联想到在先知书何西阿书第4章16节还有10章11节，在何西阿书4章16节和10章11节那里分别用母牛和牛犊呢来形容以色列的顽梗倔强。事实上母牛和以法莲的字根是相同的，18节当中你责罚我的责罚也可以做训练，牛犊经过训练就会负恶，但那个不习惯负恶的呢，他就不肯受驯服，就是故意违背叛道的。而圣经说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这个回转呢既可以解作悔改归向神，也可以解释作从被掳之地归回，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是以色列人真诚悔改的一个任性。那么在19节呢，就进一步更具体的形象化的描述了以色列在被掳以后啊，真正懊悔的情景，拍腿叹息是一种痛苦的表达。是以法莲已经懊悔了，神有什么反应呢？接下来我们从经文就看见了神对以法莲的怒气已经被他的慈爱给淹没了。好，我们来看经文31章20节到22节就记述了神温柔的爱语。经文是这么说的， 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虽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这些诚意。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二十节呢，神在这里形容以法莲为他的爱子，是他可喜悦的孩子。神每逢责备他，仍然深深的顾念他，神更是恋慕他，也就是希望他们悔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有儿女的话，只有做父母的心呢，能够体会先知在这里所说这个父神的心情，是不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呢，不管自己的孩子多么的不听话，做父母的总会爱他们到底，牵挂他们，不会和他们断绝关系。是，父母会管教孩子，教导他们走在正路上。父母对孩子的心始终是疼爱的。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同样，神也是这样。他为了这帮悖逆的子民哀伤，他会斥责他们，管教他们，甚至刑罚他们，但是他还是会继续的爱他们。他渴望孩子们和自己和好，好让自己再一次的怜惜他们。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的爱他们，爱我们。神爱以色列的百姓，神今天也一样用这样不改变的爱来爱你我。好，二十一节，神呼召偏行己路的子民呢，来归向他。我们知道旅客在路上立下记号，好让回程的时候不致迷失方向。同样，神在这儿也是勉励以色列人悔改归回，要沿着原路返回家乡啊。接下来二十二节是耶利米书当中一段很隐秘的经文。经文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这里的护卫在原文的解作是包围。这句里的意思呢，其实并不是很明显，主要是神所要成就一件不寻常的事。之前耶利米论述以色列的情况是很恶劣的，但是神会将这个情况改变，即使好像是女子那样软弱的，也可以变成孔武有力，胜过男性。另一方面呢，传统的思想，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呢，都认为女性是一个弱者，但是在耶和华的能力之下，软弱的都可以变为刚强。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两个主要的解释，一个指到是被掳归回的选民，好像婴孩在母亲的怀抱中获得神的庇护；一个呢是指到被盗被休的妻子以色列，将来回转以后要拥抱恋慕她的丈夫耶和华。而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其实是一个神迹。接下来的三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看见了神应许将来的福乐，神的子民前途光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三节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和其中的诚意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节的主题是耶和华必再住在选民当中，赐福给他们。在那日，犹大返回故土，犹太人要重新呼求圣殿而蒙神赐福。这里的公义的居所圣山指的都是圣殿。耶和华是公义的，也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居所公义，他的山圣洁。圣山就是圣者的山， 神的百姓要守节心清，就能够聚集这山一同敬拜，蒙神的赐福。耶和华是以色列安息之处，他是安全的避难所。所以耶利米书31:24-25这么说，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足，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那时犹大全地的人呢，就可以恢复常态，农夫呢是做农事的帮手，放羊也是帮工带别人的牛羊，所以这里的形容都是一些很卑微的工作。他们在神应许犹大复兴的日子可以得着安稳的生活，他们不再缺乏困倦，都可以满足，不至于缺乏，这是何等安慰的景象。那么这也呼应了12节那里所讲的，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不再有愁烦这样的一个情景。好，31:26，先知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这里讲的是别人的感受呢，还是耶利米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是耶利米在梦中听到了神这些安慰的话，看见上文所说神要施下恩典怜悯以后，将自己的感受记下来。是的，我们想想之前先知他一直活在痛苦之中，因为他爱自己的国家，他得知国家面对悲惨的境况，将要被巴比伦人掳走，却无法唤醒国人。可是现在呢，他从神领受了异象，知道被掳并不是终局的时候，他就有舒畅的感受。不错，当下严峻的现实和重重的困难是压迫人的，然而这一切都会过去，在这一切以后将有神所赐的安慰和长久的幸福。弟兄姐妹，你当下面对一些痛苦患难吗？你相信这些境况不会隔绝神对你的爱吗？你相信神的应许终必实现吗？你认定神的慈爱大于一切的艰难吗？这个世上的苦难都是暂时的，神国的福乐是永恒的，你以信心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盼望吗？我们依靠的神是一位纪念像卑微农夫、卑微放羊人的神，他应许使疲乏的人得着饱足，使愁烦的人得知足。在苦难的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记得投靠这样一位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利米书31:27-28，预言了以色列民族的复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都得以合一，同盟福祉。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用了播种作为例子，讲到以色列全家的增长，外邦的侵略已经将它全部破坏了，所有的地都荒废了，现在呢，必须重新播种，使牲畜和人都得以增多。神在这里呢，用了农作和牲畜建设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建立工作。 一方面也是呼应在31章24节那里所说的农夫放羊人的意象，另一方面让我们也回想耶利米书起头的第4、第5节审判以色列的光景。那个时候以色列因着自己的罪招来了神的愤怒，他将兴起敌人来使田地荒凉，牛羊尽尽。但是现在呢，神要再次将他的子民招聚回来，使他们在他的慈爱中休养生息，好使整个群体和大地呢能够重回生机啊。31章28节当中用了2次“留意”这个词，那是在先前第1章12节用过的，那里说：“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个时候神讲了什么话呢？耶利米书1章10节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现在呢，又在这里重复。然而上次讲的焦点是集中在审判，现在讲的焦点集中在建立。审判已经应验了，将来的复兴也必定要成就。从审判的言辞到复兴的信息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他的行动也是一致的，前后贯通，必不矛盾。先知完成了第1项使命，现在是他的第2项使命的开始，对新的人民有新的指示。耶利米继续宣讲神的指示，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29、30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这2节经文里纠正了以色列人的想法，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这里呼应了以西结书18章2节的说法。以西结书18章2节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原来啊，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是当时流行的一句俗话，意思就是说子女因为父母犯错受罚。这个酸倒在原文里是发钝，好像铁发钝。在亚兰文的翻译里呢，将这个俗语的意思翻得很明白，这里在亚兰文那里是这么翻译的：父母犯罪，儿女受罚。原来啊，在以色列中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人认为先祖的罪使他们受害，神好像对他们很不公平，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因为责任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只是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不管是以西结，不管是耶利米，他们都强调每一个人应该各自负起道德和宗教的责任。事实上呢，个人要担当自己犯罪的结果，这是旧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教训。正如申命记24章16节，申命记24章16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在新约里呢，耶和华的律法更是写在个人的心板上。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什么反省呢？让我们好好的想想，我们今天对罪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会不会带着歧视的眼光来看一些罪犯的下一代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所投靠的神是一位公义、公平待人的神，是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但是他也给人机会悔改，让人生命更新。 但愿我们能够以他看人的角度来看别人。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位审判的神，但他也是一位建立的神。在他有栽种生命、培植生命、使生命更新成长的大能。想想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民曾经经历国破家亡、分散被掳的悲痛，但是神仍然有能力使他们复兴，重新得享丰足安稳。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也要记着，神也一样能够重建每一个破碎者的生命，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他的应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投靠神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信靠神？我们来投靠神，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出那种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的同时，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一样要在我们生命中间来建立栽植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再一次得着激励。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进入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到四十节的经文，也请你预先呢能够把这些经文来阅读一遍。除了通信以外呢，那么你也可以利用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直接的来收听节目，或者直接在网上的留言板呢和我们联系都可以的。好，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学习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保护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唱出